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看看五粮液。对于五粮液，其实我的投资时间并不算太长。此前我是撤出洋河以后才转而投资五粮液的。而在最近的一段时期里面，白酒企业无论是从估值这一端还是库存这一端，都还走在一条均值回归的路上。目前确实也还没到要再动手的时刻。我原来的那点白酒的底仓确实也已经足够了。但对于五粮液的2023年半年报，我确实也看到一些预期比较高的投资者有点失望了，甚至出现了五粮液暴雷的声音。五粮液在2023年上半年的营收是 455.06 亿，同比增长幅度是 10.39%， 规模净利润是 170.37 亿，同比增长了 12.83%。 如果单独看分季度的数据，五粮液2023年第一季度的营收是 311.39 亿，同比增长幅度是 13.03%， 规模净利润 125.42 亿，同比增长了 15.89%。 而到了第二季度，营收仅为 143.68 亿，同比增长幅度仅为 5.07%， 规模净利润 44.95 亿，同比增长了 5.11%。但其实如果我们结合2023年上半年整体的经济环境，五粮液的这份成绩单也算不上有多差。而投资者说五粮液暴雷的这种声音，其实是来自于横向与纵向的比较。对于五粮液这种白酒的头部品牌来说，在疫情的那几年都还能保持相对比较高的增长速度，即便是受到严重影响的2022年，五粮液的营收增长也达到 11.72%， 规模净利润的增长速度更是达到 14.17%。 但是在管控措施放开的2023年，五粮液的业绩增速为什么反而下滑了呢？如果横向比较，贵州茅台2023年上半年共实现营业收入 709.87 亿，同比增长幅度达到 19.42%，实现规模净利润 359.8 亿，同比增长了 20.76%。 洋河股份的营收增速也达到 18.64%， 泸州老窖营收的同比增长速度也达到 18.64%。 这两相一比较，我们确实可以明显感觉到，在2023年上半年，五粮液好像有点增长乏力了，也难怪出现了暴雷的声音。但我想在白酒全行业之中，除了贵州茅台这个属于独一无二的存在，在相关消费人群中拥有无与伦比的情感属性，可以在出厂价与最终消费者之间拥有巨大的价格安全垫，而其他的白酒企业可能永远都没有办法达到茅台酒的状态。因此这些白酒品牌受到社会经济环境的冲击会相对更大。而无疑，目前我们又到了逆周期，也俗称水逆的时刻了。而我本人也并不认为在这半年时间里面，五粮液的品牌、市场地位、经营环境、财务状况等等方面发生了什么根本性的变化。其实很多时候，一两个季度的数据真的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反而有可能把我们带入一个误区。我们把泸州老窖、五粮液、洋河股份三家白酒企业2021年至今分季度的收入都列在同一张表上，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其实这三家企业之间的变化真没有这些增长数据看上去那么巨大。具体的数据我就不一一细说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后附这张图就很清楚了。而退一步来说，在2023年一季度，随着各项经济活动恢复正常，各行各业都有点报复性反弹的味道。但从2023年5月份开始，整体经济环境的景气程度是有所回落的，这个大家应该都有所体会。而经济景气程度的下滑，各项社交宴请和商务活动的需求减少，那是大概率的事件。毕竟自己在家天天喝上千块的白酒，那也不是正常的消费场景。所以其实我个人认为，除了茅台以外的那几家头部白酒品牌销售没有受到影响这种说法本身逻辑上就有问题。即使是茅台，非核心产品的价格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松动， 更何况其他酒企的这些产品呢？目前市场上也已经出现了相当多高端和次高端白酒毗邻倒挂的现象，这其实就是白酒行业销售渠道最直观的反应。在白酒的景气周期，产品的零售价格持续上升，毗邻价格差距扩大，经销商就像海绵一样吸收了大量的白酒库存。但当白酒市场景气程度回落，这时候市场上原来囤积的大量存货就会纷纷被抛售，这是白酒行业周期性波动的一个放大器。在疫情的这几年时间里面，其实我们只要用大腿想一想都会知道，白酒的实际消费数量是大幅下滑的，而相关白酒企业的产量和业绩仍维持正向的增长，这大概率就是行业的渠道在吸收了大量的库存，但销售渠道的吸纳能力是有限的。随着人们预期逐渐回落，这种压力必然会传导至相关白酒企业，对他们的业绩造成压力。而五粮液2023年上半年的数据，我们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这一种局面。五粮液采取的是一种以价换量的策略去面对这一轮周期。2023年上半年，五粮液产品的产量是 2.06 万吨，同比增长了 11.14%。总销量是 2.15 万吨，同比增长了 15.82%， 库存增加了 7.83%。 在去年，也就是2022年，五粮液的最大单品普五仍然能够坚守千元的价格带，但在2023年以来，普五的价格持续走低，部分省区的普五实际销售价格一度跳水到920元每瓶。经过半年的去库存和厂家的挺货控价，现在已经逐渐恢复到接近940元每瓶的标准，但距离2022年年中的时候960元每瓶的价格还有20元的价格差。由于市场价格的弱势，导致出现了销售量增速明显大于销售额的不佳表现。同时我们也能看到，其实其他酒企的主要产品也是呈现价格下跌的趋势，而且跌幅也不比普五小很多。这就是我们目前看到实际的渠道情况。至于这种下跌的趋势何时会在相关酒企的业绩上反映，我这里不好多做评论。其实关于白酒的行业周期，我们不妨可以回顾一段历史。在2012年3月限制三公消费相关措施开始实施以后，茅台的价格依然是坚挺的，并在当年的9月再次进行提价。到了2012年11月，酒鬼酒塑化剂的事件持续发酵，相关白酒企业的股价逐步回调，但其实2012年相关白酒企业的业绩依然是比较亮丽的。而从2013年开始，泸州老窖一季度业绩陷入负增长，五粮液三季度开始负增长，五粮液与泸州老窖的渠道出现价格倒挂，出厂价低于市场价，品牌价值严重受损。而茅台当时采取的策略是坚持不降低出厂价，大力招收新的渠道经销商。而也是在2013年，茅台的营收首次超越了五粮液，成为了行业第一。到了2014年，受市场环境影响，普五和国窖1573多次降低出厂价，直到2014年12月，普五的提价预示着行业低迷的结束，而在2014年，正是泸州老窖业绩最差的时点。2015年末，五粮液结束负增长，而同样在2015年，茅台也创了历史上最低的一个业绩增速 1%。而相关上市公司股价的最低点则是出现在2013年末。当然了，还有一个问题我们是不用讳言的，就是白酒行业里面前几名的这些企业里面，除了茅台是绝无仅有的存在，其他的几家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硬伤。别的一些朋友谈起白酒企业都喜欢讲窖池算产量，但我这次想讲讲另外一方面。对于五粮液来说，我个人最诟病的就是五粮液的治理结构，说白了就是与控股股东和一大堆利益相关方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以及随之而表现出来的大量关联交易、大量的关联款项和毛利率明显偏低等等这些表象。比如说关联交易，五粮液年报和半年报中那好几版都写不完的关联交易清单确实是有点震惊到我了。仅仅2013年1到6月，五粮液向关联方采购商品接受劳务的金额就达到 5.17 亿，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的金额达到 16.59 亿。此外还包括关联出租、关联承租、关联购买资产等等一大串关联交易。这样一个关联交易的范围、规模和广度，在我们大 A 股市场的上市公司里面，那也是极为罕见的。说到这里，我想跟大家讲一讲关联交易。我们撇开了一些复杂的定义，其实关联交易说白了就是上市公司与主要股东、管理层或者其他内部人进行的交易。那么我们为什么单独区分出来这部分交易呢？道理很简单，上市公司的日常管理都直接由这些管理层和内部人所负责。如果上市公司可以不受限制的与这些人进行交易的话，那么用不上多长时间，上市公司可能就只剩下一张画皮了。可能有朋友会说，你这样说太绝对了吧，关联交易只能说是一种手段，我们不能说公司有这种手段就实际发生了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了吧。确实发生关联交易不必然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但我想现代的公司制度设计的前提都是基于大多数人是主力这个前提。由于关联交易的公平性、公允性很难说得清楚，瓜田李下，绝大部分规范运作的上市公司都会尽可能降低关联交易的金额。而我们今天说到的五粮液，在这么多年来在关联交易这个问题上没有丝毫的改善，甚至都谈不上正视这个问题，在这一点上确实是非常令人失望的。我们作为投资者当然也可以不关心这些过程，但我们也要看公司交出来的成绩单。但很遗憾，无论是增长、毛利率、净资产收益率等等这些指标，在同档次的白酒企业中，五粮液都并不是在前列。在2013年1到6月，山西汾酒、泸州老窖、金世缘、贵州茅台等等这些公司实现的净资产收益率都高于五粮液。当然了，我以上说的这些五粮液存在的问题，但我也并不否认五粮液本身业务的优秀性。五粮液作为一台名副其实的印钞机，在我们整个大 A 股里面绝对也是能排在前列的。我认为对于目前头部的这几家白酒企业来说，资源禀赋和行业地位都摆在那里的，其实谁也不比谁差得了多少。在这个增量极为有限的存量市场之中，接下来的竞争真的就是考验企业内功的时刻了。而五粮液的管理层似乎把更多的精力投向了新能源的方向。在2023年4月，四川五粮液新能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注册资本是10亿。这个公司由四川宜宾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 100% 控股。而据五粮液证券部的工作人员透露，目前集团公司确实在考察新能源领域，主要是光伏、储能等等这些方面。而关于这件事，我想就没必要我多做评论了。我并不是说这件事会对五粮液上市公司本身会造成什么影响，但我认为这个事项反映了公司管理层注意力的方向。好啦，我们这次这么多，我们下次再见吧。
所谈及的投资标的不涉及任何形式的推荐，请独立思考并自担风险。